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21国要求中共停止打压香港独立媒体。美查获大陆假睫毛，透露劳工黑幕。对澳洲羊毛需求强劲，中国大陆买最多。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专家指利益婚姻。470亿身家板蓝根大王特离世。十九大以来42000人投案，政法委官员频落马。全山东大学女学伴要政审。网传江泽民禁忌地江苏镇江街头验大量坦克装甲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1国要求中共停止打压香港独立媒体。香港新闻自由告急，苹果日报已经在中共政府和香港当局联手打压下关闭。欧美等21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利用国安法压制香港独立媒体。7月10号，美国、澳洲、捷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共21个媒体自由联盟成员国发表联署声明，对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和他的工作人员被逮捕表示强烈关切。声明说，利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新闻界是破坏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一个严重的负面行动。媒体自由一直是多年来香港获取成功和国际声誉的核心所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应当完全尊重并维护这个和中国的国际法义务有关的重要权利。同时21国对中共当局和港府可能继续推出新法规打压媒体对政府监督职能的行动表示高度关注。美查获大陆假睫毛，透露大陆劳工黑幕。美联社9号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发言人戴曼在声明中说，執法人员7月6号在机场查获的4箱假睫毛共计3000对，收货人是当地一间美容用品商户。戴曼指出，这些假睫毛没有得到联邦食药管理局的批准，亦没有贴上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标签。这个无法判断睫毛在制造过程中是否接触过疾病，或者他们是否被妥善储存并远离虫害区域。戴曼说，假睫毛可以由人造物制成，然后用黏合剂黏在一起，不受监管的或者危险材料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眼睛刺痛或者更差的情况。他强调说，很难讲这些睫毛上有什么。海外媒体人李牧阳指出，美国执法人员安全防护意识非常强，在中国大陆生产的睫毛在制造过程中很难避免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生产环境。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大陆劳教所，为了赚钱让劳教人员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工作量非常大，劳教人员都想尽各种办法提升生产速度。他特别提到大陆生产的一次性筷子，劳教人员成日在室内工作，不少人身上生了疥疮，有些严重的皮肤痕痒就直接用手去勾痕，他们是不会去洗手，亦没有机会洗手。勾完痕就继续接触筷子。换句话说，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品，美国人会保持住一定的戒备。对澳洲羊毛需求强劲，中国大陆买最多。中澳关系没有任何缓和迹象，但中国对澳洲羊毛的需求似乎增长强劲。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澳洲出口的大约 90% 的羊毛，成为澳洲羊毛的最大买家。根据澳洲统计局数据，在一个月内 澳洲农民从羊毛出口中代赚了4800万澳元，出口额从四月至五月的2亿9700万澳元增至3亿4500万澳元，其中中国购买了澳洲大约90%的出口羊毛。在中国之后，欧洲、韩国和印度是澳洲羊毛的主要买家。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对羊毛的需求量有了惊人的增长，今年亦不例外。在今年一月，中国商务部取消了对澳洲羊毛的入口配额。2021年中国可以购买38,288吨澳洲羊毛，而不是去年的36,465吨。中国对澳洲的免税羊毛配额每年将增加 5%， 到了2024年将达到44,324吨。瑞德说，从澳洲是主要生产国，中国是主要消费国的意义来讲，羊毛可以比作新的铁矿石。今年五月，中共称澳洲从过高的铁矿石价格中谋取暴利后，誓要降低铁矿石的成本，但是此举适得其反，导致铁矿石上个月底销售创纪录，达1,490亿澳元。至今为止，羊毛行业并未卷入两国贸易战的交火中，中国从澳洲购买的羊毛中自己保留了 50%， 其余的被运往北半球，主要是运往欧洲国家和美国。习近平和金正恩互致贺电，专家称离异婚姻。中招领导人习近平和金正恩11号就中招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互致贺电。朝鲜问题专家表示，中朝关系只是一种利益婚姻。上放贺电嗰阵语气热情，但同实际关系大相径庭。法广报道话，习近平喺11号声称，两国60年来携手并肩奋斗，要将两国嘅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就声称，在敌对势力挑战和妨碍活动变本加厉的今日，朝中友好条约能够在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发挥更强大的生命力。金正恩所讲的敌对势力，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庆大会上所指的外来势力，虽然没有明确指向是哪个国家，但外界舆论认为他们指的实际上都是美国。法新社指出，金正恩在2011年底上台后，并未好像父亲金正日和爷爷金日成那样立即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沟通，而是一直拖到2018年3月先去访问北京。那次是因为美国时任总统川普决定打破美朝冷冻僵局，直接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金正恩感到亦需要北京的支持。今日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外交谈判陷入死胡同，中国和美国关系变得很差。一些专家认为，习近平和金正恩互致贺电，主要是想向美国显示两个共产主义邻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朴远健教授认为，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中朝之间其实出现过很多抵触，两国绝对不可能真正地互相信任。但是面对美国，中朝互相需要，中朝关系只是一种利益婚姻。但两国领导人越是靠近，朝鲜核武器问题就越是复杂难解。法广报道称，金正恩继位后差不多7年，中朝最高领导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准备就朝核问题直接举行领导人峰会后，两国的关系重新得到强化。报道说，中朝是这个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共产主义国家， 两国的互相需要在于孤零零的朝鲜需要中国的经济制裁、外交加持。中国利用平壤更多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的时候可以打朝鲜牌。470亿身家板蓝根大王突然离世。近年不少中国大陆企业的创始人高管突然离世，有板蓝根大王之称的杨子刚药业董事长徐敬仁7月11号因病突发离世，背后内情引人关注。据健康时报7月11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说，杨子刚药业董事长徐敬仁在新疆伊犁离世。一位同徐敬仁是江苏泰州同乡的医生透露，徐敬仁在伊犁开会期间突发心梗离世。徐敬仁是中国医药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1971年26岁的徐敬仁开始创业，创建医药加工厂。一年之后，这间医药加工厂投产，首批产品是白乃定和白尔定两种针剂。徐敬仁研发出板蓝根颗粒。1985年药厂更名为杨子刚制药厂。1988年因上海爆发甲肝疫情，板蓝根需求激增，杨子刚制药厂加班供应上海近400万包板蓝根。徐敬仁由此亦获得板蓝根大王的称号。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显示，杨子刚药业连续第六年排第一的位置。根据胡润百富榜计算，2020年徐敬仁家族财富为470亿元，在江苏泰州上榜的企业家中位列第一。但到2021年4月15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称，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对杨子刚药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其2018年销售额254.67亿元的 3% 作为罚款。业内人士分析，如今杨子刚药业创始人突然去世，在面对重罚和大量采购等大环境下，杨子刚在未来营销合规以及传统药企转型上需要面对更多不确定性。近期大陆媒体披露出不少公司的创始人高管突然离世的消息，包括在今年5月20号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左辉因病意外去世。左辉以155亿美元财富位列福布斯榜单第128名。6月6号晚，中国国内半导体测试龙头企业华丰测控创始人孙冼离世，该公司最新市值为248.69亿元。5月25号，江西省知名地产商博泰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被人持刀捅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去年12月25号，游族网络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长林奇因病救治无效离世，事件怀疑与公司内斗投毒有关，林奇身价达29.22亿元。国药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佘鲁林在去年7月28号离世。2018年7月4号，海航集团官网发布讣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期间意外跌倒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在当地时间7月3号不幸离世，享年57岁。王健曾经在海航总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的时候称，做企业好难，好又不得，坏又不得，好的有人来抢你，坏的有人来害你，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来害你抢你，你比不比？你话我知点办？十九大以来42000人投案，政法系官员频落马， 7月8日晚，中纪委官方网站发消息，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引发强烈关注。简历显示，刘川生今年已经超过70岁，卸任高校党委书记近5年，他目前正接受调查。事实上，官方数据显示，刘川生不是今年第一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中共19大以来，有42000人主动投案，今年已经有40多名省管级以上官员投案，接受审查调查，其中包括不少政法系统官员。今年5月投案的有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杨玉俊、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天生、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魏从兵等人，他们都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另外，主动投案的重庆市委政法委员副书记谭晓荣5月被通报伤害。今年6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高伟利主动投案接受调查。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亦在今年6月被通报主动投案接受调查。陆媒报道说，在主动投案的问题官员中，有一些人企图借主动投案之名对抗调查，例如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林草局原副局长李炳辉搞假投案，不如实讲清问题。江西省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在主动投案后避重就轻，只是供述部分违纪违法事实，对其他问题只字不提等。江泽民禁忌地，江苏镇江街头出现大量坦克装甲车。7月8日，在大陆江苏省镇江市的大马路上出现大量装甲车，而在镇江市附近的火车上运载了大量坦克、装甲指挥车、装甲车、战地医疗车、军用物资运输车以及其他各类大小军车。镇江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意义，因为镇江有镇住江之意，犯江泽民忌讳，据传他从来不敢踏足。网民表示，这个可能是在镇江市举行某类军演。另有网民披露，因为军演需要运送大量军人和军用车辆，在7月8日和9日部分途经苏州、上海等地的火车班次停运。据苏州本地保网，从7月8日至7月9日，有多达14个途经苏州的火车班次被停运。官网给出的原因是受水害影响，但在这段时间周边并未传出严重的水灾汛情。全山东大学女学伴要政审。中共高校为非洲留学生提供高额补助并配备异性学伴，遭到网民持续抨击。日前又爆出更多内幕，网上流传的一张网络聊天截图显示，有网民爆料山东大学要对报名为留学生陪读的女大学生进行所谓政审，只有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女生才能够被选中。如果女学伴被黑人性侵或者堕胎，只要不曝光出去，该女生和整个宿舍的室友全部保送研究生。爆料人说，提供该消息的是桂林某高校老师，他有同学在山东大学任教，山东大学以提供女学伴而臭名昭著，有网民称之为慰安妇大学、妓院。除了山东大学，中国高校普遍为留学生提供特殊待遇和现金资助，为其配备学伴的亦不是少数。网上屡传出女学伴被性侵或者堕胎事件，甚至仲有黑人留学生将其性侵学伴内容的视频发到国外的色情网站。 分析指中共用这种手段收买外国留学生是为了方便他对外统战。记者查询发现，以给受害女学伴甚至整个宿舍提供保研来封口，似乎早已经是很多高校的普遍做法。在大陆知乎网站2019年7月的一批帖文中，有多位知情人提及这件事。这些所谓高校被民间骂是没有节操的学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